我们就绝对不是一个身体。圣灵如果不进我们，我们不是身体。圣灵一进我们，把我肉体的东西，把我的己把它埋葬了，神的生命就出来了，因为我们里面都有神的生命啊。所以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，什么叫做教会？教会不是张弟兄加上浩呢，加上浩姊妹，加上我们每个人加起来，这个不是教会。教会一定是蒋弟兄的里面的生命，要把我的肉体除去，加上张麦弟兄里面神的生命，把除掉他的肉体，这个才叫教会。怎么能够把他的肉体除掉，把我的肉体除掉？这个就要进，那是圣灵进，一进就把我们埋葬了，好了，这就成教会了。好，感谢主，今天这一个工作是圣灵来做的，所以吹一口气说，你们受圣灵，你们受圣灵。请你记得，当主耶稣吹这一口气的时候，圣灵就开始在每个人里头做工作，有的快一点，有的慢一点，但是也稀奇，这120个人他们就开始聚会了。不要圣灵降临，不要到五旬节，他们就聚会了。请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，我们从第12节开始读啊，请我们读到15节啊，12节到15节。
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，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。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，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，在那里有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、菲利、多马、巴德罗买、马太、亚勒菲的儿子雅各、费瑞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。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并耶稣的弟兄，都同心合一的恒切祷告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，约有120名。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。
好，你看到没有？当时有120个人，但是这120人里头都有圣灵啊。主耶稣吹了一口气吗？受圣灵，他们就在一起聚会了，看到没有？那你说叫不叫教会啊？他们都聚会了，怎么不叫教会啊？所以教会的建立就是主耶稣吹那一口气。所以有的人讲五旬节才是，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才是教会建立，这一个不完全。五旬节这一天是圣灵降临，是要他们得着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，是教会做见证。但是教会的建立是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向门徒吹一口气，教会建立了。所以这120个人都聚会了，很多人就改变了。你看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比耶稣的弟兄啊，耶稣的弟兄原来是反对主耶稣的，现在改变了，他还聚会了。你看比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啊，你看嘛，那些弟兄都来同心合意祷告了，本来都反对主耶稣的，你看教会就建立了吧。我们再用引用马太福音，我不要读了，18章，那你说无论在哪里，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就有主耶稣在中间。你说这120个人主在不在中间啊？那当然了，在他的中间了，这就是教会了吧。所以主耶稣在地上教会还没有建立，主耶稣复活以后圣灵来了，教会建立。好了，那么教会建立以后，圣灵在教会里面的工作，我们就列在下一次来讲，好不好？那今天我们就交通到这里。 感谢主，我们上一次就读到了二十节，那里是说主耶稣向门徒吹了一口气，说你们受圣灵。我们上次也交通了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磐石是指主耶稣。但是主耶稣没有说什么时候建造，怎么来建造，没有讲。所以主耶稣复活以后给门徒吹了一口气，就说你们受圣灵，那意思就要每一个门徒里面都有圣灵。圣灵有一个工作是在我们每个人里面做，圣灵还有一个工作就是把我们全体基督徒要进成一个体，那就是教会。因此圣灵有一个工作，那就是在我们基督徒中间工作，我们里面工作，那就是教会。因此我们在这里就说，主耶稣讲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看来主耶稣就是要让圣灵来建造这一件事情，把圣灵来建造教会。因此今天我们要继续说到一方面，就是圣灵建造教会。千万不要误会把主耶稣和圣灵分开，主耶稣和圣灵为三一神，就是一。但是主耶稣他的工作是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为我们赎罪，这个工作已经成全了，所以圣灵就来了。我们记得我们读约翰福音14章，主耶稣说我要求父，父就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，圣灵就来了。所以今天我们眼睛看不见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有什么工作，你说你哪里看见主耶稣？我们祷告里面我们是相信主耶稣与我们同在，因为主有一个应许，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马太福音28章。马太福音28章第20节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主耶稣他会常与我们同在，这是主的应许。那再请你读马太福音18章，第20节，马太福音18章20节，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主耶稣复活了，升天了，怎么又到我们中间来呢？怎么又和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呢？这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？啊，那就请你读后面的以弗所书。第2章，以弗所书第2章21节，以弗所书多少页？
350。
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请我们注意借着圣灵这个借字，如果你读原文编号， 你就看见那个戒指是在里面，圣灵今天是住在我们里面，主耶稣和神也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好不好？你看到没有这个词，借着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你想今天神是住在你里面，不错，为什么？因为圣灵住在你里头。那神怎么进来呢？借着圣灵。主耶稣怎么进来？借着圣灵。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，我们相信主同在，因为是借着圣灵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。请你要把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最后一节，你们要把它记好，二十二节，是借着圣灵住在教会里面。因此今天是圣灵来做工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。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灵是为着工作的。那请你再读一处圣经，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，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，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的，有七角七眼，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。那你看这个羔羊就是指着主耶稣，他被杀过，就是他经过十字架多少页？
452。
他经过十字架，所以是被杀过的，有七角七眼，那就是说在羔羊的身上就有七角七眼，这七角七眼是指的圣灵七灵，那也就是说圣灵就在主耶稣的身上，是合一的。那么这个圣灵为什么讲是七角七眼？首先我们讲眼，眼就是代表神普察天下，他的眼睛是普察天下。圣灵在哪里看？什么叫做角？角就是代表能力，圣灵有能力。圣灵在哪里鉴察？鉴察我们每一个人，也给能力给我们每个人，鉴察教会，也给教会能力，也给教会能力。所以是神的七灵，就是这个圣灵。为什么要讲七不讲一个灵？这里是说到圣灵的工作，他被差遣到普天下去，他是去做工。七是代表圣灵完全的工作，七这个数字是完全的数字，就代表圣灵完全的工作。他在那里鉴察人心，鉴察教会，完全的鉴察。他给人力是完全给教会的能力，所以叫七角七眼。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，羔羊和神的灵圣灵是不分开的，圣灵就在他的上面。因此圣灵今天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是建造教会，就是代表主耶稣也建造教会。不过具体的工作是圣灵做的，就等于说具体救赎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赎罪的工作是主耶稣做的，具体不是圣灵在那里定十字架，是主耶稣做。那么今天建造教会就是圣灵，具体就是圣灵在那里建造教会。但是我们说到圣灵的工作，千万不要把和灵恩派说的混在一起啊！要灵恩派就认为一定要讲方言啊，一定要发抖，一定按手倒下去，这个才是圣灵的工作，这个不是的，那是外面的东西。我们讲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啊。那么如果我们还记得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怎么讲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 创造与世界的时候，是神的灵在那里创造。照样的，今天新造开始，也是圣灵在那里创造。圣灵在那里，所以主耶稣就吹了一口气，你们受圣灵。好，建造教会是圣灵建造，在那里做，但是和主耶稣和神分不开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要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启示的工作，这是非常的重要。请你读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，请说一下多少？
348页。
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他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圣灵要做一个工作，他是智慧和启示的灵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不是一个人把神学读出来了，传道了，当牧师了，他就有启示灵，不一定。他可以把老师教的东西都写成讲稿，可以就上去讲，但是不一定有启示，这个就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所以他可以把旧恩也讲一套，可以讲旧恩，他也可以去传福音，但是不一定有启示的灵，智慧和启示的。所以圣灵要做一个工作，是智慧和启示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。因此教会怎么能长进，怎么能建造，那是根据启示。所以保罗说他得的启示是非常的大啊，这个就不是说从字句来的，表面来的，一定是从启示来的。第二方面，圣灵在教会里面，在每个人的身上做了，除了做启示的工作，还要赐给我们恩赐。那请你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，要读到十一节，第七节读到十一节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七节到十一节。
圣灵显在个人身上，是叫人得益处。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，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，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，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，又叫一人能行异能，又叫一人能做先知，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，又叫一人能说方言，又叫一人能翻方言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。
好，你看这个叫恩赐，圣灵要给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赐。如果从功能来讲，因为我们都是基督的肢体，身体上的肢体，每个肢体都有功能。有的弟兄是眼睛，有的姊妹也许是耳朵，有的是手，有的是脚，有功能的。但是你有功能，从恩赐上来讲，神就给了你恩赐，有的是做口的恩赐，有的做眼睛的恩赐，圣灵给的。所以圣灵在教会里面，除了启示的工作，还有一个就是给恩赐的工作。恩赐的工作，这是两方面都有。除了以外，圣灵还给有恩赐的人，有恩赐的基督徒，圣灵还要给有的人，圣灵要给他执事，比方让他做使徒，这是恩赐。好，这个就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使徒行传十三章 书新传十三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。
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念，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，并扫罗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，于是进食祷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去了。
好，你看这里是有五个人，一个是巴拿巴，一个是尼杰的称呼尼杰的西面，古利奈人路球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，还有扫罗，五个人。这五个人都有恩赐，什么恩赐呢？那就是先知和教师。这五个人，有的有先知的恩赐，有的有教师的恩赐，但是圣灵在这里就开始做工，圣灵就说话了。你看第二节，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。所以教会差遣人出去，请你记得，不是牧师差遣，不是董事会差遣，必须是圣灵差遣。那你说我怎么听见圣灵在哪里说话？我们已经说过，圣灵说话不是说到耳朵里头，圣灵说话是说到我们里头。这五个人同感一灵，他们都知道圣灵是要派扫罗和巴拉巴去做工，去做工就是给他有一个职事了啊，就不只是有恩赐了，还有个跟工作了。所以这两个人巴拉巴和扫罗以后就叫做使徒了啊。那请你读就是这个使徒行传的十四章下面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，三节到四节。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，依靠主放胆讲道，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，证明他的恩道。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，有服从犹太人的，有服从使徒的。这两个人就叫什么？使徒了。使徒的意思就是神差遣你出去做工，这叫使徒了，这就有职事了。职事不是说老牧师喊你去就行了，不是的，也不是董事会喊你去，也不是执事会开会要你去，没有的，必须是圣灵在那里说。好了，这样他就出去建造教会了。教会的建立是这样建立的，因此我们在这里就看见，所有的工作是圣灵在那里做，从建造教会开始，在教会里给做启示的工作，在教会里给恩赐的工作，从教会里差遣人出去工作，都是圣灵在那里做。好，这一个，那就是圣经里给我们的一个教训，一个真理。因此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，向门徒吹一口气，你们受圣灵，他们就接受圣灵了。而且我们也说过，就是在那一天教会就建立了。为什么不要等到五旬节，不要等到使徒行传第二章，使徒行传第一章他们一百二十个人就开始聚会了，开始聚会了啊，他们就同心合意的祷告了。好，那么这里我们知道了圣灵和教会的关系，建造教会。我们开始我们也读了一书圣经，就是以弗所书，就是圣灵，神和主耶稣是借着圣灵是住在教会里面啊，这是一个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因为圣灵住在我们这里，神跟主耶稣也借着圣灵住在我们中间，住在教会里面。除了以外，我们也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这个要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
到四十八页。
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，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使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那你看，主耶稣是教会的头，教会就是他的身体。这一个他的身体怎么能够，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够成为主耶稣的身体，那就要请你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。我们从十二节要开始读，十二节开始读，读到十三节。
就如身子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，而且肢体虽多，仍是一个身子。基督也是这样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
啊，你看到这里有一句话。十二节就讲身子是一个，肢体是许多，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肢体，这是属灵的意义。肢体虽多，仍是一个身子，不可以有两个身子的啊！主耶稣没有两个身体，只有一个。所以基督也是这样。下面就讲，我们不仅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浸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喻一位圣灵。我们这些人背景不同，如果这里我们这里有的人是北方人，有的人是南方人，都不同的，但是圣灵今天把我们浸在一起。我们在加拿大也有西外国人啊，白种人，对不对？有各个国家不同的人，但是这里就叫圣灵把我们浸成一个身体，不是我们把自己连成一个身体，也不是哪一个宗派或者哪一个母会把我们连成一个身体，也不是哪个牧师把我们连成，不是的，那是圣灵把我们浸成一个身体。这个叫为什么用一个浸成一个身体啊？你看这里是说受洗，这个受洗那个洗，受洗的洗字啊，原文是浸，浸成一个身体，就是受浸的浸。什么意思？叫做受浸才能够成为一个身体，受浸就是埋葬啊。圣灵把我们浸在一起，那个不是说真正的受浸了啊，我们都要信了主耶稣都要受浸，但是圣灵把我们浸成一个身体的时候，不是又把我们拿去再浸一次。可是圣灵在我们每个人里头做工作，就在每个人里头做什么工作？做圣灵的浸的工作。圣灵浸不是要降在我们身上，喊我们都说方言，不是这一个。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一个浸的工作，就是把我这个旧人，把我的肉体埋葬了，埋葬了，对付掉了，来让基督的生命活出来。这圣灵是做浸的工作。所以当一个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在一起侍奉的时候，你会看见如果圣灵在他们做身里面做浸的工作，你看许多人不会发生矛盾，教会不是发生矛盾，不会这个人把和那个人中间有很多的言语啊，不能够合一，没有这种情况，而是大家都把肉体都埋葬了，都谦卑了，把你的骄傲埋葬了，这就尽了啊！所以圣灵在教会里面要做一个工作，就是尽，把我们尽成了一个身体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因此当我们尽成了一个身体，我们就只有一个头，就是连于基督元首，那就是只有主耶稣是我们头，没有第二个头， 啊，教会里面没有第二个头，只有基督是头，我们都是肢体。好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那么圣灵把我们进成一个身体以后，你看见这圣经里讲啊，教会里还有长老啊，啊，教会里的牧师和我们现在所说的牧师制度是两回事情。牧师制度这是人做出来的，牧师是恩赐。那请你读以弗所书第四章，七节要读到十二节，或者读到十三节。
我们个人蒙恩，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，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既说身上，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？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，要充满万有的。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
好，你看他所赐的有使徒，十一节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这里所赐的就叫恩赐，因为七节就讲了把各样的恩赐赐给我们，所以这里讲的是恩赐。牧师和教师都是恩赐，所以你查这个牧师这个字啊，我们上次查过，在原文里面就是牧羊人，就是牧羊人，他有一个牧羊的恩赐，这是圣灵给的，这叫恩赐，不是职分。今天教会里面牧师已经变成了职分了，他有一定特殊的位置了。牧师是怎么来的？就是读神学读出来的，他读了神学了，毕业了，那么以后就成了牧师了，那么他就成了一个职分了，他不是恩赐了。成了职分以后，那你就看见就不叫牧人了，就叫牧师了，这是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牧师了，这个位置就不同了。不但不同，连他的太太都不同了，他的太太要叫师母了。你看啊，所以有次我们聚会，有一个牧师的太太来参加聚会，旁边就坐了一个老姊妹，我称呼那个老姊妹，我说称她做，我叫她做师母。这个牧师的太太就提出来，她不能够叫师母，我才能够叫师母，因为她的丈夫不是牧师。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叫做把这个牧师这个恩赐拿来系统化了，或者说做成一个特殊的一个阶级了。这个圣经里没有根据的，没有根据。所以这里讲的这个以弗所书四章讲的这些恩赐是为了建立教会。我们承认不是所有的牧师都没有恩赐，我们相信有的牧师神给他有牧羊的恩赐，他去读了神学，但是有的也不一定。我就遇见过牧师啊，这个是在大陆，问他你怎么要去读神学，他说我高考考不起，考不起我就只有读神学，神学而且不要钱的，而且出来还有一个职业，这个工资还蛮高的啊，他是这样选择了一个牧师的职业。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清楚，建造教会是圣灵的工作，恩赐是圣灵给的，职分也是圣灵给的，一定要看见这个情况。那么教会里面的长老是怎么来的呢？长老也是圣灵立的，不是人立的。请你读使徒行传二十章，我们先请读十七节，读完了以后我们就读二十八节，读十七节读完就读二十八节。
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，请教会的长老来，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 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，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。
第七十七节那里是讲去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。到了第二十八节就说这些长老是神立他们做全群的监督，他们是谁立的？圣灵立的，看到没有？所以一个人要在教会里做长老做监督，不是人立你的，不是执事会选举的，不是董事会推举的，不是的，是圣灵里的，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。所以教会的长老监督就是负责人，长老就是监督。教会里面的使徒，教会里面的牧人都是圣灵里的，不是人里的啊，这就是圣灵在教会里头做建造的工作。那么此外我们也知道，圣灵为了使我们有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，圣灵也会降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有能力。那请你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，第八节，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。
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到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
好，圣灵降在门徒的身上是为要他们得着做见证的能力，不是为要他们去说方言，就是得着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，这是圣灵做的。圣灵立长老，圣灵差遣人，圣灵给恩赐，圣灵给启示，你看都是圣灵在那里说，在那教。那你说主耶稣做不做？主耶稣说他在圣灵里面做，对不对？他是借助圣灵住在教会的里面。好，那么最后我们要看教圣灵在教会里面要呼召一批得胜者，请你读启示录的第二章啊，请我们读好的第七节。好，第七节我来读好了。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朵就应当听。得胜的，我必降生诺言中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。第二章和第三章启示录的有七个教会都呼召得胜者，都呼召得胜者。那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主耶稣快回来的时候，教会里面有一批得胜者出来，圣灵在那里呼召。怎么呼召？圣灵在你里面提醒你，圣灵借着给基督徒的恩赐，我们在聚会的时候，我们交通的时候，圣灵在哪里借助圣经的话语提醒我们要呼召得胜者。所以我们来看圣灵和教会的建立的关系是非常密切，也就是说圣灵来建立教会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，使我们在真道上能够合一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今天我们没有看见主耶稣，我们也看不见神，但是圣灵的工作却是非常明显，要在教会里头非常的明显，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。刚刚我们读的圣经，好，现在我回过头请我们读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二十三节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三节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二十三节，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三节。那么这里我们千万不要误会这个圣经的意思。今天 这里说你们是指到教会讲，不是指我们个人。教会怎么能够留下人的罪，怎么能够去赦免人的罪？教会的赦免和留下人的罪是根据主耶稣赦免和留下。所以前面吹了一口气你们受圣灵，那就是说教会一定要根据圣灵的带领，不是根据你自己，自己想怎么讲就怎么讲，不能这样说，一定要根据圣灵的带领，根据主的赦免。所以如果一个人他不信主耶稣，他拒绝主耶稣，你可以根据圣经，你说你不信主耶稣，你的罪就留下来。你如果悔改接受主耶稣，你的罪就赦免了啊，你可以告诉他那是根据主的话啊，不是根据我的喜好。天主教的错就在这里，天主教说教皇就有权柄赦免人的罪，所以马丁路德教皇就定他的罪啊，马丁路德不是改教吗，他也要有圣经的真理定他的罪。甘恩夫人天主教也定他的罪，所以天主教徒他们的忏悔和认罪就是到神父的面前跪在那里祷告，去求神父，然后把自己什么罪就告诉神父，然后神父就用他的手摸摸他的头，好，你的罪赦免了。不是要人到神的面前去认罪，而是他就赦免人的罪，这是错的。所以天主教发展到一个地步，就是卖赎罪券啊，那也就是说我抢了人杀了人，那么我就买一个教皇的赎罪券，多少钱，我杀了人该就钱就要高一点，我偷了东西就便宜一点，然后买了拿钱买了好了，我的罪就没有了，这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。所以马丁路德他就要改教，因为这没有圣经的教训啊，这是天主教把这件事情就应用错了。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能够赦免人的罪，教会赦免人的罪，教会留下人的罪，是根据圣经的神的话，根据主耶稣赦免赦免他。如果主耶稣赦免他，你就说赦免了啊。所以有一个姊妹曾经来，她说，她说我的罪太大了，得不到赦免。那你就告诉他，你认不认你的罪？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你就把神的话告诉他，这个就叫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；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读约翰福音二十章的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，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。
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图马的多马，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，那些门徒就对他说，我们已经看见主了。多马却说，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入那钉痕，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过了八日，门徒又在屋里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说，愿你们平安，就对多马说，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多马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因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
好，感谢主。这里是说到我们基督徒的信心，没有看见就信了有福了。但是我们的信心有没有这么大？现在我们当然看到这是主耶稣在说多马，那我们看看其他的使徒，其他的门徒是不是没有看见就信了呢？好，请我们读路加福音二十四章。好，请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一节，第一节读到十一节。
七日的头一日，黎明的时候，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，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，已经复活了。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，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，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日复活。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，便从坟墓那里回去，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。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亚拿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，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。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，就不相信。
好，你看主耶稣复活了，妇女看见了，就告诉十一个使徒和主的门徒，他们以为他们说的是什么胡言，他也没有相信啊。你不要说多马不信，他们也不信啊。好，所以信心是一定要有圣灵的启示，千万不要说我信，我能够信，我们不能信了，我们的信心都非常的小。除非有一天圣灵加给我们信心，我们才能够信。好，那么我们再读一首圣经，马可福音十六章。十二节读到十四节，马可福音十六章最后一章，十二节读到十四节。
这是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，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，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，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。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，耶稣向他们显现，责备他们不信，心里刚硬，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。
然后你看，是一个使徒也不信啊，不是只是多马的问题啊，啊，主耶稣责备他们啊。那么那些妇女是看见了才信吧？啊，所以我们不要只说是多马，我们可能都是多马，啊，要看见了才信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看看，请我们读路加福音二十四章。三十六节，要读到四十九节，三十六节，约翰这个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九节，
三十六节
到四十九节。
正说这话的时候，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，愿你们平安。他们却惊慌害怕，以为所看见的是魂，
原文
是灵。耶稣说，你们为什么愁烦，为什么心里起疑惑呢？你们看我的手，我的脚，就知道实在是我了。摸我看看，灵无骨无肉，你们看我是有的。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，他们正喜不敢信，并且稀奇。耶稣就说，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？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，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，说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，又对他们说，照经上所写的，基督必受害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的罪，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。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，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。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啊，他们也不敢相信，所以主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，请你看四十五节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我们需要有一个祷告，求主开我们的心窍。那你查查这个心窍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对，悟性，悟性，悟性就是在我们魂的里头有一个功能，这个功能是能够明白神的事的，这个功能 我们叫它做悟性。悟性，一个人的悟性打不开，没有开窍，他什么都是弄不清楚的，他都是看外面的，看外面的人事物，他不知道人事物的背后还有圣灵的工作，看不见，所以他就没有信心了。所以一定要开我们的悟性，而且我们的悟性是要变化的。如果基督徒的悟性不变化，我们永远不能明白圣经，也不会认识神。那还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罗马书十二章，我们要读第二节啊，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二节。
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
一个人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必须你的心意要更新。你看这个心意，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叫什么心窍，又翻成心窍，就是悟性。所以基督徒的悟性一定要更新，一定要更新。怎么更新法？这是圣灵的工作，圣灵的工作。我们基督徒没有信主耶稣以前，我们不认识这一位神，但是我们的悟性一开了以后，你就认识这一位神了。开始神带领我们是借助外面的事物，我们碰到很多事情，你很困难，你去祷告，哎呀，主就把你的困难解决了，哎，你就开始，哎呀，这是我祷告来的啊，这是神的工作。你开始就开始悟性有点开了，哎，但是这个悟性开了以后，一步一步你的悟性就慢慢的开窍了，你就认识神了。哎，但是有的时候不一定啊，你祷告神就不听了，那你就怀疑了，哎呀，我这个祷告又不听了。但是你要知道，神不听祷告，谁是有神的旨意的？为什么神不听你的祷告？好了，你要去寻求神，哎，以后你的悟性就又开了啊！神就告诉你，神为什么没有听你的祷告？因为你有许多的罪没有认，你对神还是怀疑，还是不相信啊。这个时候，你又学一个功课。哎，就知道我应该在祷告以前，我应该先对付我的罪，你看到没有？我应该先认罪。这个就是你自己在神的面前，那个悟性，就是那个中文翻成心窍或者心意，是一步一步在开啊，是你的认识。我们这里有个国际学生，这个国际学生是吧，他原来不认识我们，以前他在考托福，考托福啊，这个听力考了很多次过不了关，听力要22分才能过关，他就过不了关。所以后来他们就带他在我们这里来聚会了，当然不是为了这个问题了，他来聚会，聚会他就说到他这个难处，我们就说你向神祷告，你要认罪。的确他就向神祷告，所以聚会以后啊，下一次他就又考一托福，就是听你，靠听你过不了关。他给神祷告，他说神啊，我不要多的，只要22分就够了，你22分就过关了，而且可以进 UBC 了。神就给他过了关了，22分就达到了。哎呀，他就非常高兴。但是过了一段，他说你这是碰巧。好了，他就认为碰巧了，你这个悟性开不了啊，我碰巧了。好，不巧他就去读 UBC 了，读了一年了，又要考一个 LPI， 因为要升一步了啊，头发还不够，要 LPI 在学校考就考不上，考了好多次不行，学校就不许他读了，你要去补习 LPI 考起来才行。他就离开这个学校，就到当上去进补习学校，一进补习学校考一次不行，二次不行，考了十几次不行。那么有一次他和我一起到我这里来，我就请他来，我和他一起吃饭，我就跟他谈，我说你现在怎么样？他说我已经灰心了。当然我不要讲了，我说当时为什么你要说碰巧啊？我不能说这句话， 我要鼓励他，我说，那么我说你继续祷告，我说你在主的面前有人追，感谢主，就是那天吃完饭以后，马上连续他又考一次，考上了。为什么这次考上了？他后来跟我讲，他说我考了十几次，那个作文题啊，每一次作文题都不同。那这个我这次考啊，好像他原来考的那个作文题又来了，同一个作文题来考我。他说我那个作文题因为没有考上，老师就给我改了，我就把它记得了。那么这一次一考这个作文题啊，那我就考上了，然后把老师改到新生去了。这个不叫碰巧了，这个是你祷告了，神的安排。所以我们的信心都是要开窍，都是要开窍。神总是不会错，神会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，神来带领我们。每一个人情况不同，所以感谢主，主耶稣复活的这一件事情，也很多人他的是一个使徒都不开窍，不相信，主还责备他们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凭我们自己是没有信心的，但是你在主的面前，如果你开窍了，你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了。好，那么最后我们要读三十节，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。
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书上，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
好，这个就是约翰在写约翰福音他的一个重点。他为什么要写约翰福音？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所记载的主耶稣的许多的神迹，许多事情是别的福音书都没有记载的，别的福音书记载过的他都不再重复他，或者很少重复他。所以他的目的就是讲到生命的问题。第一个，要我们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；第二个，要我们相信我们信了他可以得到生命，这个生命是神的生命，是非受造的生命。所以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，我们都能做一个见证，就像我们里面多了一个生命，这个生命是信主耶稣而来的。信什么？信了是神的儿子。我们多了这个生命，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信子的人要得到永生。这个生命就是有神的信在我们里面。所以你看见这个基督徒啊，他的性情在改变，他信了主耶稣，他里头就多了一个性情，不是他原来的性情。所以很多事情他能够忍耐，很多事情他不要伸冤，他宁可让步，让神来管理这些事情。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？他的生命改变了，他有另外一个生命进来，就是永生。所以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就讲生命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整个这一件约翰福音都是讲到生命，都是讲到生命。好，感谢主。那么我们关于约翰福音到第二十章我们就把它读完了，下面还有一章，就是二十一章。本来二十一章呢，约翰是记在另一件事情，因为整个的约翰福音到二十章就算已经完了啊。二十一章是记载主耶稣向门徒显现，特别是对彼得给他一个指示的问题。好了，我想这一二十一章呢，我们就下一次来交通，好不好？ 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
这些事以后，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就向门徒显现，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，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，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，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，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，我打鱼去。他们说，我们也和你一同，我们也和你同去。他们就出去上了船，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。
好，我们已经读过约翰福音第一章到二十章，这是最后的一章。我们在读二十章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根据圣经说，这个约翰写约翰福音到二十章就完了，因为在二十章最后他有几句话。那请我们读二十章第三十节，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载在这书上，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二十章是说到主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，并且向他们吹了一口气，使他们受圣灵。那么到这以后就没有再说别的啊，没有再记载别的。所以约翰在二十章第三十节就讲，就是另外主耶稣还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载在书上。那么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用的神迹这一个字，在原文的意思，那就是有一个记号的意思，就是每一个神迹都有一个记号，都有一个属灵的意义。不只是你看见他五饼二鱼给人吃饱了，它里头还有一个属灵的意义，就是那个饼，主耶稣说它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啊。所以主耶稣说要为生命的粮去努力，不是为着吃饱的这个饼而努力啊。这里头就有一个记号啊，这个就是神迹这个字，在约翰福音就用这个神迹这个字用的很多，所以它的神迹，主耶稣每一个神迹都是有记号的，或者说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在里面。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还有许多的神迹，约翰没有把它记下来，还有很多没有记下来。但是他说了，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这是第一个，约翰的目的，约翰福音的目的，就要我们认识主耶稣就是基督，基督就是受膏者，升高了他。第二个，他是神的儿子，升高他和神的儿子是有不同的。神的儿子是说他和神的生命的关系，那是一个生命，是从神那里来的，他是神的儿子。另外说他是基督，基督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弥赛亚，在希腊文那我们就把它翻译成基督了。那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他有一个执事，神把他立起来，他有专门的一个执事。这个执事就是希伯来书第一章告诉我们，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，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有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 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。那么这里有一句话，就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。万有这一个字在希腊文的意义就是所有的被造。我们知道在整个宇宙里头，除了造物主，其他都是被造，没有一样不是被造。那么神就立他为承受被造的，就是说所有的被造要主耶稣来承受，就是他管理所有的被造，这是他的指示。这就是基督，他是受膏者。因为立了他要承受万有，所以神就创造了万有，所以就借他创造了出世界。因此我们就看见主耶稣他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那么约翰福音在二十章所说的他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也就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彼得启示所认识的。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六章，十五节，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五节，耶稣说：你们说我是谁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：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这个主耶稣说是父启示你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今天除了我们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以外，我们还要知道一件事情，他是基督，他有一个执事，就是管理所有的被造都交在他手里。他不是被造，但是被造是交给他管理，因此他和被造有关系。所以你可以把我们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那里说他是所生的，在一切被造之先。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，那就是说啊，好像他是在把它摆在被造这一类来了，但是他不是被造，又是所生。为什么缘故？因为被造是交给他管理，就等于一个父亲办了一个公司，然后把这个公司就交给他儿子管理了，那么这个他儿子就属于这个公司的一部分了，也许他是公司的董事长了啊，也就是说他是公司的董事长也对，但是他又是他父亲的儿子，这个没有错。但是他不是公司的职工了，不是职工这一类了，他是管理公司的。好啊，好。因此这个真理是非常的重要。我们看见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基督，所以约翰讲，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你们认识主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下面还有一句话，并且教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好，这一个就是被造和主耶稣的关系了。刚刚我们讲到他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是他和神的关系。现在转过来，我们这些被造，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，就是如果你信了他，你就要从他得到神的生命，就得到神的生命。感谢神，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是因为信了他，所以我们都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。好，约翰写约翰福音到二十章这就完了。那么现在二十一章好像又是另外一个起头，而且又放到最后。那么二十一章是讲的什么一个内容呢？就是主耶稣向一部分的门徒显现，不是全部的，是一部分的显现。那么我们黑板上写了这一部分 在什么时候显现，什么地点显现，显现的目的是什么，我们就把它写在黑板上。那么主耶稣所向门徒继续的显现，他有一个目的的。虽然他已经定死了，救赎已经完成了，他从死里已经复活了，但是地上这一些因为信他的名而有生命的人，而且他吹了一口气有圣灵的人，这些人从圣经来看，就是约翰福音第十章告诉我们，就是他的羊，他是好牧人，他还有羊。那么现在他已经离开了他的羊，他复活了，他升天了，要离开他的羊了，那么主耶稣就要关心他的羊，最后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关心他的羊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有四十天之久他向门徒显现，复活以后，那这个就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。他受害之后，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主耶稣不是复活升天就离开门徒了，还有四十天之久向门徒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关什么叫做讲说神国的事？我们知道，当圣灵还没有进到每个基督徒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和主耶稣的接触不是里面的，是外面的接触，外面的接触。但是主耶稣向门徒吹一口气复活以后，圣灵就在我们里面，圣灵就在我们门徒里面就做工了。主耶稣向门徒讲神国的事，圣灵就在里面向门徒就启示。所以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说，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告诉你们，但是你们接受不了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好，这一个主耶稣在没有钉十字架没有复活以前，圣灵没有进到门徒的里面，所以有许多话是门徒接受不了的啊。主耶稣跟门徒讲，门徒接受不了，但是现在门徒可以接受了啊。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节，十六章十二节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不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好，那我们就看见要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就会引导门徒进入一切的真理。那么现在我们看见门徒里面已经有圣灵了，外面主耶稣复活了，还有四十天之久和门徒讲神国的事情。这一讲他们就明白了，因为圣灵在里面做工。四十这一个字我们知道是试炼的数字，主耶稣曾经在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，摩西有四十年在旷野牧羊， 受神的试炼。现在主耶稣有四十天和门徒在一起讲神国的事，就让门徒进入到认识天国，同时神也借着这四十天来试炼这些门徒，让他们对于神国的事他们能不能够认识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说到神国的事，为什么主耶稣复活以后给门徒讲的叫做神国的事？神国是代表什么意思？现在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什么叫神国？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二章，请我们读二十八节。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果临到你们了。神的果什么时候到了地上了，就临到你们呢？那就是主耶稣靠着圣灵赶鬼的时候。主耶稣靠着圣灵能够把鬼赶出去，也就是说神的权柄在赶鬼啊，神的权柄到了这个地上。因此神的国就是神的权柄所到的范围。主耶稣把鬼赶出去，就是借着神的权柄把鬼从一个人的身上赶出去，那么这个人的身上就是权柄领导了他，神的权柄领导他，也就是神的国领导了。因此我们从这里看什么叫做神的国，就是神的权柄所到的范围。神的权柄能够到哪些范围，能够领导哪些人的身上，那就是这些人应该就是神的国所领导的这些人。所以神的国和权柄有关系，和权柄有关系。那么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路加福音十七章。路加福音十七章，第二十节，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，耶稣回答说，神的国来到不是眼睛所能见的，人也不得说看了、在这里，看了、在哪里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。心里这个字在原文是在你们中间，那就是神的国是在一批人的中间，也就是说神的权柄要在人的一批人的中间，或者说神的权柄要管理一批人，要领导一批人，神的权柄要管理这些人。换一句话说，所有愿意让神的权柄管理自己的人，那就是神国在他身上。所有愿意让神的权柄管理的人，这些人，这些基督徒，那就是神的权柄或者神的国领导了他，他就活在神国里面。因此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，你愿不愿意让神的权柄来管理你，你愿不愿意服在神的权柄的下面， 那就是说你到底活在神国里面没有。如果你是活在神国里面的人，一定你是顺服神的权柄。那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马太福音十一章，十二节，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圣经里头除了马太福音用天国，其他的福音书都用神国，所以刚刚我们读的路加福音是用神国。什么人能够进神国？那就是努力的人。努力这个字可以说是强迫，你强迫你自己服在神的权柄下面，那你就是活在天国里面，或者说活在神国的里面。一个人要强迫你自己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来顺服圣灵的权柄，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做到的。但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是把所有的基督徒分成两类基督徒，一类是属灵的基督徒，一类是属肉体的基督徒。属灵的基督徒是自愿的顺服圣灵的权柄，他就活在神的国里面。他就是努力的人。所以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。也就是说，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进天国了，因为到如今嘛，到主耶稣死了。当然圣经里给我们启示，神国里面有一段是千年国度，神国里面有一段叫做千年国度。这个请我们读启示录二十章，第四节，第四节。
我又看见几个宝座，也有坐在上面的，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。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，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魂，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，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，他们都复活了，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。
好，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千年国度，现在还没有到，要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才到。那就是有一批人，这里说到的兽就是指的撒旦，脱离了撒旦的权柄，拒绝撒旦的权柄，不拜他，不顺服他，这一批人要和主耶稣一同做王一千年。这个就叫做天国一千年，就是神国中间的一部分。我们知道神国的意思就是神的权柄到的地方，神所管理的地方。那个时间是从永远到永远，神都在掌权，神都在管理，神都掌权。但是其中有一千年是主耶稣要做王，有一批得胜者胜过撒旦的要和主耶稣一同做王一千年，这个叫千年国，也叫做天国。现在没有到，那为什么主耶稣的时候就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呢？那就是说天国虽然还没有到，也就是还没有实现在地上，还没有出现，但是有一批人已经活在天国的实际里面，有一批人已经活在天国的实际里头，就是现在他就让神的权柄管理他，天天管理他，天天管理他。好，这一批人有没有存在？有，的确是有。你看甘夫人 你看见啊 Lawrence， 你看见这些人，的确他们现在就活在天国里，而这个我们叫做天国的实际，实际他已经活在天国里面。因此主耶稣复活以后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要向门徒讲神国的事情，就是神要掌权。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撒旦在掌权，撒旦借助世界在掌权，但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。这个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七章，十八节，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八节，你怎样差我到世上，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，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，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。那我们看这里是主耶稣说父子要差主耶稣到世上，世上原文就是世界，主耶稣又差我们到世界。请你记得，我们每一个人，你今天活在世界里，是主耶稣把你差来的，你活在那个家庭里，是主耶稣把你差来的，主耶稣要自己分别为圣，你也要在这个家庭里分别为圣，你也必须是在你的工作上要分别为圣，你要在学校里你要分别为圣，因为那个世界是主差你进去的。再请我们读这一章的十四节，约翰福音十七章的十四节，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，世界又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世界，正与不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了恶者。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我们是主耶稣差我们到世界来，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像主耶稣不属一样。而且因为我们不属世界，所以世界的人一定要恨我们，但是主耶稣求了父要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。所以这里有一个原则，第一个，我基督徒是入世的，我们一定要活在世界里头，因为这个世界的王是撒旦，但是我们活在世界里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在世界里头要分别我们出来。第二个，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。而且主耶稣不是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离开世界的意思还不是说我死了就离开了。有很多的做法是离开世界的做法。举个例来说，在中世纪在天主教里面有修道院，修道院就把很多人集中起来，不跟世界接触，天天在那里修啊，他觉得这样就可以不属世界了，就可以脱离那恶者了。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，我们要活在这个世界里头，而且能够分别为圣。为什么可以这样做？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，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圣灵，这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。因此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还有四十天要和门徒在一起讲说神国的事。那么这个神国的事，刚刚我们读路加福音十七章，主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，这个就值得教会讲，你们呢？所以今天教会应该是神掌权的范围，教会应该是活在天国里面。但是今天我们知道 教会是不是能够活在天国的里面，教会是不是能够要神来掌权，教会的头应该是基督，教会是不是能够顺服基督，这是一个问题了。我们也说过多次，从以弗所书第五章来看，教会今天是洗净的过程。所以主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今天还在洗。我们也曾经说过启示录二章到三章，今天我们应该走教会应该走的路是非拉铁非的道路，或者说是和清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共